和大家讲平安啊。首先原因是平安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哈。上个礼拜中国的高考刚刚过去哈。每年到中国高考的时候，中国人很不平安啊，那些考试的孩子很不平安，那些家长们很不平安哈。这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很常见的现象。每次到高考以前，那人们会拥向各个的庙宇啊，找那个好像很灵的地方就去烧香，就去拜佛哈。然后大型的法会非常的多。那我上周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心里很不平安啊。我看照片我就流泪，我为我们的同胞哭，我为他们没有平安哭。可是在我哭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我自己有平安吗？在座的各位，你们觉得你们有平安吗？我们刚才读了我们前边已经学过的一部分经文，然后从27节以后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经文。那么在这些经文里面，请大家记住，我们这些经文是和我们前边学的内容是有关系的。耶稣不是在这里单单讲平安，当耶稣在这里讲平安的时候，是和他前边讲到的，你们要爱我，你们要行我的道，你们要信心跟随，是完全有关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呢，会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讨论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平安的问题。我们也会讨论到我们基督徒为何没有平安，我们也会讨论到基督徒岂能如此的平安，最后我们要讨论到主耶稣基督，只有他能把真的平安赐给我们。愿你们平安这五个字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见到他的门徒时候说的第一句话。从某种角度来讲，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好像在问他的门徒说，我在受苦以前，我在受死以前，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你们收到了吗？在我受苦的那些日子里边，你们有平安吗？其实耶稣基督今天也在借着圣灵来问我们说，你们已经是我的孩子，你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你们有平安吗？我一再告诉你们讲说，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收到这样的平安了吗？我们大家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不仅仅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成为蒙恩得救的罪人，让我们这些与神隔绝的人成为有机会来侍奉神，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对我们的神欢呼赞美的人。主，我们也感谢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更感谢你，你是怜悯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里边常常没有平安，所以你就不断的差派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平安的工作，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学习你自己这段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再一次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来反省我们怎么没有平安，也让我们来反省我们为什么在很多不该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却那样的无动于衷，好像我们泰然处之，充满了平安。主耶稣基督，求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反转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是有从你那里来的真平安。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基督徒为何没有平安。约翰福音14章1节，开门见山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现在当14章结束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回到这个话题上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开头和结尾之间，在讲你们不要忧愁之间，耶稣基督讲了许许多多的话，就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许的。但耶稣很清楚地知道，当他要离开世界那几天，当他要被抓起来，当他要受苦，当他要被人羞辱， 当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截止他死里复活之前，他的门徒一定会软弱，一定心里没有平安。所以耶稣就要告诉他说，你们怎么样才能这样子？耶稣讲的很简单，你要爱我，而且你这个爱不仅仅是口头的话，你这个爱应该化为你要效法我的行动，跟着我走。可是弟兄姐妹想一想，在耶稣受难的那几天里边，效法耶稣是效法耶稣什么？在耶稣受难那几天里边，他们还看见耶稣的神迹奇事吗？有五饼二鱼吗？有瘸子走路、瞎子能看见、死人复活吗？有没有？没有。这个伟大的主是钉在十字架上连他自己都救不了的主。耶稣说，你们要效法我。弟兄姐妹们，耶稣说，你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你如果想有平安，你要效法我，你要爱我，你要像我一样。我想这个难度对我们大家来讲真的是很难，对当时的门徒来讲，我想也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耶稣，我们也就知道，其实在耶稣受难期间，他的门徒摔倒了，跑掉了。耶稣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并没有停止教导。耶稣在整段的话里边充满了责备。耶稣并不是说因为我爱你们我就不责备你们，耶稣说因为我爱你们我才责备你们，但是耶稣的责备是从他的爱出发的责备。所以耶稣的用语、耶稣的用词是用温和的话，但是是在讲真理。耶稣清楚的知道，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讲，让他们不要忧虑，让他们心里有平安，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事情。耶稣知道，让他们要遵守我的道，对于门徒来讲是一个生死存亡的生命问题，他们必须在具体的生存中间来体验这句话，不是平平安安的简简单的讲句话，你们要平安你就平安了，你别忧虑你就别忧虑了，不是的。因为他们的确忧虑，他们的确没有平安，但是耶稣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若能够爱我，这个爱不是只是感情，这个爱里边是有顺服的行动。所以耶稣在里边不断的举例子来讲他怎么样顺服他的父，他的父怎么样比他大。其实讲到的就是说，你们看我为什么会这样受苦呢？因为我有信心顺服我的父，我知道我的父是叫人死里复活的。那么耶稣除了告诉他说，你们若是爱我，你们若是行我的道，不是仅仅在嘴上讲爱我的话，你们才有可能没有忧虑，而且耶稣要说，你们这样行了，我们会到你那里去，我们会与你来同住。这里当然是在讲三一真神，不过这里更重要的是在讲，就是说给你的这个保证是从神来的，而这个神呢是在创世以前就有的。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包括耶稣基督当时要受死，完全在神的计划里，并不是在神的计划之外，所以你们应该不要惧怕。当然当耶稣讲到说，我要到你们那，我们要到你那里去与你同住，就上下文来讲，具体的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讲说，我会死里复活。那么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扩展，今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又升天之后，今天耶稣并不在我们这里，但是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我必再来，而且我必快来。所以当时第一代的门徒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今天同样会遇到。当初的门徒从神那里来得到的力量，我们今天也应该同样的得到。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要行神的道，我们首先我们就需要知道神的道。我们知道神的道，我们比最初那一代的信徒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耶稣基督后来讲的说，没有看见他而信的人是有福的。在座的各位，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讲比第一代的信徒 更加有福。他们虽然看见过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完整的圣经。他们当时所没有看见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显现升天，我们今天全部都知道了。但是他们在耶稣基督没有死以前，要凭着信心接受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难道不照样接受信心吗？因为很多人说，圣经是什么啊？圣经不是人的话语吗？圣经不是过去人编的故事吗？圣经不是人们一代一代根据自己需要可以改来改去的东西吗？不，不是的，圣经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若是要真的爱耶稣，行耶稣的道，我们需要从听道开始，从学道开始，也从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分享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参加主日学，因为主日学和我们崇拜讲道不一样，崇拜讲道大家没有太多的机会交流，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来交流，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领受来拿出来和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也鼓励大家要参加团契，因为在团契里边我们不但有彼此在圣经上的分享，我们在团契里边就多了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而且是在基督里的关系的建立。当然不论在主日学不论在团契，当你分享圣经的时候，千万记住圣灵对每个人的感动是有区别的，所以对同一段圣经可能我们的领受会有不同的，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领受的最对。当然你自己的领受，今天的领受，到了明天，到了一年以后也还会改变，若是你是敬虔的寻求圣灵，一定会在里边来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对圣经明白的越来越多。那么如果有的人说，我就是只读圣经，既然圣经如此重要，所以我不需要学神学，我不需要了解我们的教义，这种人要不然就是不懂，要不然就是狂妄。因为圣灵在2000多年中间借着圣经，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使我们基督信仰的教义更加的明确。没有人可以靠他自己一个人读圣经就完全了解圣经，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请你们预留时间参加今年的神学课和退休会。这次李建长老师分享的内容不但与我们和神建立密切的关系大有好处，而且我相信李建长老他所讲的内容会有很强的实践性，真的让我们在读经、祷告、弟兄姐妹彼此成为朋友中间，使我们对神的话语知道的更多，让我们真爱基督，让我们可以把基督的道行出来。那神的道在那里，但是你要接受的话，你需要有上付上代价，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我知道在座各位都很忙，你可能需要付一点金钱，我猜想大多数人能付得起这笔钱。不过如果你真的经济有困难，不要担心，你告诉教会主管的弟兄姐妹，你不用大张旗鼓，你就小声告诉他讲，你说我很想参加，经济的确有困难，教会会替你出。当然我们如果真的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盼望我们从祷告开始，神学课程还没有开始，退休会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在7月15号我们开展连锁进食祷告，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这个连锁进食祷告。具体的情况你们可以找守红弟兄、杨凯弟兄去联系，但是我鼓励每个弟兄姐妹来参加，你可以进食祷告一顿，你可以两顿，你可以每天选一顿，你可以一周中间选一顿，我们盼望每一段进餐的时候都有人在进食祷告，请大家记住是进食祷告，不是进食减肥啊。那个时候你是要祷告的哈，大家千万别把意思搞错了哈，说刚好我最近要减肥哈，那就错了哈，那就错掉。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 大家能够借着这一次的神学课程和这一次的退休会，让我们在基督里边被神再一次的提升。因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爱神，但是我们要真爱他，我们需要不断的靠着圣灵，借着前辈们的他们的体会来与我们发生碰撞，使我们一起来提高。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们等一会儿还要更仔细的讲什么是耶稣的平安，但是我们在这里至少我们大家可以先体会到，说耶稣讲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的留下两个字，其实在当时的话里边还有那种留下遗嘱的东西的关系，好像耶稣说我要走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给你们留下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平安留下给你们。耶稣清楚的知道，当他被捕的时候，他被审判的时候，被羞辱的时候，被鞭打的时候，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会有忧愁。那么门徒的忧愁和不安并不是从我们世俗的角度来讲说我们不爱耶稣，而是因为对耶稣的信心失去了。那么为什么会对耶稣的信心失去了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包括当时的门徒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世界上的好处。我们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已经要去上十字架了，他的门徒还在争什么？争谁为大，谁当左丞相，谁当右丞相，然后你们两个要争当左右丞相，我们其他的门徒每个人都怒目相斥，然后我俩想当左丞相还不行，还把我妈叫来走后门。当时的门徒跟耶稣跟了三年，就这样啊。那三年门徒其实很失败的，但是我们其实难道不失败吗？我们其实不是也常常在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国度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不就失败了吗？我们不就软弱了吗？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你们需要有信心。那个爱，圣经里边讲的爱是与信心密切相关的。当耶稣讲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也不要胆怯的时候，这两个动词都用的是现在的命令式。换句话讲，耶稣给他们讲这个时候其实没什么道理可讲，你们执行命令就好了。耶稣当然不是这样的霸道，但是耶稣需要他们明白，爱耶稣行耶稣的道不是靠着感情，是靠着顺服。当我们如果靠着感情，靠着我们的理智，我们都是人的那一套爱，我们人的那套爱是非常容易掉掉的。不过耶稣也充分的理解我们这些信徒的软弱，所以耶稣用很温和的口气说，我去了，但是我还要再到你们这里来。去和来都用的是未来式，都是表示要将来才发生的事情。当耶稣给他们讲的时候，耶稣的去和来还没有发生，这个去和来当然就是死与复活。当时的门徒他们虽然不理解这些，但是耶稣给他们一个保证，耶稣说，你们如果是真的爱我，那么你们就应该很喜悦，因为你们知道我去到父那里去了，父比我大。在这里并不是因为那些门徒的软弱，因为当时的他们门徒他们很相信天父，他们觉得他们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子民，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对耶稣其实不是很相信的。虽然他们已经是最贴心的门徒了，但他们其实不是很相信，他们还是很容易把耶稣当成一个伟大的先知，当成一个伟大的榜样。虽然耶稣一再给他们讲，我就是父派来的独子，其实我就是父派来的那位神，那位弥赛亚，但是当时的同工呢，当时的门徒呢，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今天有没有很多人，他说他信耶稣，但是不信神呢？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他把耶稣当成一个很伟大的人物，但是他并没有把耶稣当成一个自己必须完全顺服的神。耶稣在这里讲父比我大，是要告诉他们讲，我去的那个地方是在创世以前我就与父和圣灵同在的地方，我到那里比我在这个受时空物质限制的道成肉身的这个范围里面要大，那个地方是父所在的地方，我到那个地方去，我也要接你们再到那里去，这是你们要喜乐的原因。所以耶稣基督是要告诉他们讲说，我是要回到我最初的荣耀里面去，有一天你们也要跟我去那个荣耀的地方，所以我去你们应当喜乐。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平安时候，请大家记住，这个平安是与整个救赎有关的，是与我们有一天能进入到那无比荣耀的中间有关系。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你就不会喜乐，你就不会喜乐，你就会像当时的门徒一样，看到这个很有能力的耶稣基督居然被挂在十字架上，你就会丧失信心。同样，你就会觉得你过去祷告神都听你的话，但是这一次呢，你所求的神没有听，你就会没有平安，因为你没有看到耶稣带你去的一个地方是在创世以前耶稣所就在的地方。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要讲，你们必喜乐，因为父比我大。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在按照我们在讲在比较三一神谁在大，不是这个意思。很可惜，我们这些基督徒对耶稣的信心没有那么大。其实也不光我们，那些门徒没有，甚至连耶稣的开路先锋都没有。施洗约翰当时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开路先锋，他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世人说，看哪，神的羔羊，对不对？他是不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不是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可是当施洗约翰被关到监狱里后，怎么样，他就让他的门徒去问说，你是将来要来了那个人吗？我们还是要等候别人吗？因为施洗约翰自己被关到监狱里头了，我在猜啊，施洗约翰觉得是，我是耶稣基督开路先锋，我开路先锋被抓了，你这当元帅能不管吗？那耶稣还真没管，你们去读圣经，耶稣听着消息以后呢，耶稣就走到远处去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会同样的问题，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吗？可是我们受苦的时候，耶稣你跑哪去了？你跑哪去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人有私欲。在马可福音里边说，当神把那个得救的种子撒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好像撒在了荆棘里面，这荆棘就是世界，这荆棘就是世界的诱惑。我们听了道，但是我们被世上的思虑钱财所迷惑，我们就结不出果子来了，我们就软弱了，我们就不安了。你们有没有看到上面这几幅图啊？这是今年在中国南昌发生的事情，大学生在一个男孩子在向一个女孩子求婚呢，这个很正常哈。你们有没有仔细看那一捧玫瑰花是什么？那捧玫瑰花是用人民币100元人民币叠的，爱情已经完全物质化了，爱情已经完全物质化了。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大家不要笑他们，我们今天对耶稣基督的爱在某种程度也物质化了。各位想一想，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我们总体来讲，我不是讲个别的哈，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的日子不好过哈， 但总体来讲，我们的生活水平比上一辈的基督徒不知道已经提高多少倍。我讲的是美国对美国哈，我没有讲对其他国家来比。我们的寿命也比上一辈基督徒已经延长了很多，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们吃东西越来越讲究，我们需要吃有机的。我没有说吃有机的不好哈，但是那是真的是我们大家在追求的东西。然后我们也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了健身上，我们放在了美容上，我们有了更多的钱，我们却更加拼命的工作，因为我们对我们将来退休以后有没有足够的钱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平，我们很没有把握。我们不但自己没有把握，我们把这种不安全感传给我们的孩子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年轻的时候，你们小的时候，你们学过哪些十八般武艺？今天我们的孩子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齐全。我们的孩子不但要上名校，我们孩子要参加更多的社团活动，我们的孩子必须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我们其实让我们的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心里没有平安上，因为我们告诉他讲说，你不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会输，他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就忙，他这样的忙的结果我们也这样的忙，所以我们不敢退休。我们其实也一样，我们说耶稣基督你爱我们吗？请你把那个拿，这个是红花哈，在美国你把那个拿绿色的钱卷起来的玫瑰花送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你爱我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日子。不是说钱不好，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不应该进名校，只是说我们到底给我们孩子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什么是让我们有平安？什么是让我们的孩子有平安？什么是让孩子的爷爷奶奶有平安？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把我们的爱变成了一种物质化的爱，把我们的爱限制在了这个时空里头，我们不可能有平安。我其实真的很想和大家一起来读大家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的经文，但是时间有限，我就不读了。我只是提醒大家，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你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你在马门里边，你一定不会有平安。我也很想来提醒大家，耶稣基督说，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但是我们常常是为未来有太多的忧虑。我不是反对我们大家为未来做准备，也不是反对大家把一部分的钱放在401开，放在403，或者放在你的 RA 里头，不是的。但是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到底你觉得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你的生命还是在这里头？当我们人的内心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和人发生冲突。另外，当我们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没有平安。那么我们没有平安，我刚才讲到，是因为我们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我们有私欲。当我们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更是因为私欲造成的。所以在雅各书里提醒我们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从哪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争斗的私欲来的吗？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世界它特别的鼓励是大家要竞争，大家要比，大家要看，大家不是往神那里看，大家是看他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个是在培养我们的私欲。圣经里头其实不喜欢我们大家争竞，私欲的中心就是我要。撒旦是怎么样堕落的？如果大家去读以赛亚书40章12到15节，你会发现这里边他有5个我要，他什么都是我要。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不能够平安的原因是因为我要。什么时候我们把我要变成我给，我们的平安就会多一点。但是当我们要我要的时候，基督徒一定会受苦。基督徒吃五谷得百病，与常人没有区别。基督徒照样会被裁员， 基督徒在物质上面，在生活方面，在这个世界里头很多方面和别人没有区别，要区别的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然而若是我们不要耶稣基督，我们只是说我要我自我中心，哪怕我要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给我保驾护航的，那么我们一定会变成一个没有平安的人。好，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部分，基督徒岂能如此平安。其实基督徒的这种如此的平安是在那种不平安的上边走向了另外一个反面。周一去参加国际关怀协会的这个祈祷这个团契，在那个时候邱志健牧师他讲了一句话，正好和我准备讲到的内容想法是一样。他提到说，他是从这样一个例子开始讲的。他说在伊拉克有一个民族既不信耶稣基督也不属于伊斯兰教，这个民族有200万人，因为他不相信伊斯兰教，他就是 IS 的清理的对象。所以在过去这几年里边， IS 对这个民族的庄园、村庄、小镇进行了74次的屠杀，现在这个民族只剩下60万人了，短短一年多里头。邱志健牧师讲，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心里很没有平安。他问我们，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你们心里有平安吗？如果你们觉得无动于衷，他说，我真的愿你们不要无动于衷。当你们听到别人在苦难中间的时候，当你们听到别人在受难的中间的时候，你如果心里不平安，他说那叫神圣的不平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日子，在建华病重和回天家的日子，我知道我自己应该蛮有平安，可是我真的没有平安，这是我的软弱，我求神来改变我。不过我感谢的是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因着建华的病重，你们很多人心里没有平安，我为你们这种神圣的不平安，我要谢谢你们。雅各书告诉我们讲，基督徒一个真正属灵的基督徒，对于我们周围人有困难，我们需要拿出我们的行动，这行动是爱耶稣，这行动是行耶稣的道，这行动是真的信心。弟兄姐妹们，说到这里，我真的要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我们教会的三个团契。我感谢我们教会加勒团契的同工，我感谢我们教会恩典团契的同工，我感谢我们教会 P2 团契的同工。我不是说其他团契做得不好，我只是说这三个团契的同工，他们常常因为周围有人不平安，他们就不平安。这三个团契所服侍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流动性很大。还有一个特点，这些人不能给这些同工带来荣耀，因为你关心他了半天，你关心他了一年两年，他走掉了，你不可能让这些青年人的孩子们，让这些青年人的父母们常常有机会来赞扬你，你不可能让这些老人的孩子们常常来感谢你，你也不可能让那些在餐馆、在按摩、在清洁的那些朋友们，他们有机会来感谢你。他们和我们在很多方面不一样，他们可能有很多我们所意想不到的问题，他们是一群常常在不平安中的人，但是我们教会就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体力、金钱奉献，投入到这种好像没有回报的人的身上， 因为他们每当看到这些人不平安，我们这些同工们自己的心里就非常的不平安，他们有那种神圣的不平安。弟兄姐妹们，我非常感谢这些同工，我不是说其他团体做的不好，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我也非常赞赏乒乓团体，这么多年来他们每次的打乒乓球以后，他们一定坚持有赞美敬拜神，一定坚持有读经祷告。有人说你何必这么搞，这么多年来好像在你们里面信主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我们给人传福音难道是为了给我们脸上贴金吗？我们难道是为了有很多人信主然后标榜我们可以壮大吗？不，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就是愿意让他们从不平安中间进入到平安里头。我很感谢这些服侍老人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同工们，他们不但在我们教会里边，在家乐团体里边侍奉，他们也去老人中心主动的去那里做事情，没有人知道。他们现在还准备把这样的关怀放到一个老年公寓里面去，那些老人很多是不来我们教会的，那些老人的子女是不信主的，但是他们知道耶稣说不是凡成过主啊主的人能进天堂，而要遵行我父旨意的人能进天堂。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神圣的不平安。神圣的不平安也发生在当我们遇到教会里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教会的问题感到不平安？我们侍奉神，我们的私欲也会表现在我们的侍奉中间。我们常常可以因为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在做属灵的事情，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才会发现原来我们远离了神。2014年新加坡的很大的教会，有3万会众的城市教会的主任牧师和他的5个同工被司法部门判刑8年到21个月，因为他们里边涉及到一个超过5亿台币的大的案件。到了2015年，在此之前的2014年，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有80万会众教会，他们的主任牧师赵荣基被判刑3年，缓期5年执行，要罚款50亿，因为他让教会损失了130多亿韩元。教会能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看到教会的问题，我们太安心了，我们太平安了。好在这两个教会里边有那些少数不知好歹的牧师啊，不是不知好歹的长老，竟然敢小虾米挑战大鲸鱼，把这样的问题揭出来。因为这些长老们，他们看到教会的堕落，他们心里不平安。这两个教会有很多共同特点，这两个教会有非常多的会众，会众多是好事情。这个教会里边有两个教会有非常有名望的牧师，有名望的牧师也是好事情。这些教会里边有非常漂亮的建筑，那也不是坏事情。这两个教会里边的赞美敬拜非常的宏大，那更是好事情。然而在这所有的后边，不好的是灵恩神学和成功神学，他们所教导的很少讲人的罪，他们所教导的是你要什么耶稣会给你什么，你只要在耶稣跟前敬虔，你要什么耶稣给什么，这就是他们出问题的地方。问题不在人多，问题不在人大，问题不在赞美敬拜团队的伟大，问题不在牧师的强大，问题在于他背后的思想。他的平安要的是耶稣基督把钱变成玫瑰花送给他的平安。如果我们掉在这样的私欲里头，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出现更大的不平安。那么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真平安？这是我们今天在最后要和大家所总结的。当耶稣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耶稣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愿你们平安，这句话
是在耶稣去世以前和耶稣去世以后说的，这两句话刚好就包括在耶稣基督受苦受难受死之间。这里传递的一个信息讲，耶稣讲的平安是神的全部启示的缩影，这个平安是与神的救赎有关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与神和好，如果和神没有美好的关系，他不会有平安。如果你没有一个看着超越我们今天的时空、超越物质的那样一个永恒世界，你不会有平安。这是平安的第一个含义。耶稣的基督的第二个平安的第二个含义是说，这样的平安必须是信心。所以耶稣说，事情没有成，我预先告诉你，叫你们事情成了以后你们可以信。什么事情会成呢？耶稣基督说，我会死里复活，我会再来。这是要用信心接受的，这在当时的门徒是看不到的。今天在座的我们也还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再来，你信不信？你如果不信耶稣基督再来，你会觉得世界太被拗。刚才在我们的崇拜之前，智武长老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提到说，今天在美国的迈阿密，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发生枪击案，一次就死了50多个人。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太可怕了，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活。但是你若知道耶稣会再来，他在掌权，你若有这个信心，你会有平安。好，耶稣基督所给的平安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要脱离罪恶的捆绑。耶稣说，我以后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世界的王将到，但是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毫无所有，就是说耶稣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罪就不能捆绑我。我没有罪，我没有私欲，我不求自己，我没有骄傲，我没有我要我要我要，我就不会有冲突，我就不会有失去的感觉，我就不怕失去。中国人讲无欲则刚，就这个道理。所以当你没与罪没有关的时候，你心里才会有平安。第四点，关于耶稣说到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的意思，不是说耶稣不打算再教导门徒了，我们知道15、16、17里边有更多耶稣基督教导，而是说耶稣在未来的几天里头教导的日子会越来越少，只有等到五旬节之后，这些门徒们才会因为圣灵的内住来重新想起耶稣基督的话。所以我们要有平安的第四个特点，耶稣给的平安的第四个特点是耶稣把圣灵赐在我们中间。福音派很多方面都很好，但是福音派有一个方面其实应该向灵恩派学习，就是要更多的依靠圣灵。圣灵不是可有可无的，圣灵是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三位，这是我们的缺陷，我们要注意。好，耶稣基督的真平安的第五点，再一次回到顺服。今天在教会里边，今天在北美，今天在家庭里头，你们会发现最缺什么？缺顺服。今天小孩子不听父母的话，缺顺服。但是耶稣基督说，我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而且父怎样吩咐我就怎样行。耶稣说，爱一定要有顺服，爱一定要有顺服，爱一定要有顺服。最后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这句话里边的含义，如果我们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起来我们按照父神所给我们的保证，我们放心来行动吧。你要有平安吗？耶稣说，起来跟着我行动吧。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结束在这里，我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约翰福音16章33节，就是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来一起来念。念完以后，我们请我们赞美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唱诗，在唱诗中间让这样的诗歌成为我们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们世界交给在的敬拜团队。